被灭，当悔改免被灭。这个特别是指着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代表以色列，代表神的选民。具体来讲，当时就是指着犹大，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大的京城，是吧？他说论异象谷的末世，那什么叫异象谷？这异象谷就是指着耶路撒冷，而且这是一个大写，是一个专用名词，就说明耶路撒冷曾经是大家天天活在异象里面，好属灵啊，好蒙恩呐、啊，是神祝福的大京城啊，是万国所仰慕的呀，外邦列国都来敬拜大君王耶路撒冷啊，来到这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异象谷。为什么叫异象谷呢？也是因为这一个诗篇125篇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众山怎样围绕啊，这个什么呀，耶路撒冷，神也照样围绕我们，就是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被众山所包围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叫谷啊，山谷啊，它是众山所包围，所以是一个异象谷，是一个蒙恩的地方。所以这一个末世就是关系到异象谷，关系到耶路撒冷，乃是指着耶路撒冷就是整个的犹大即将被掳之前的光景，先知为他们哀哭，倒不是讲他们的蒙恩好的方面，乃是指着他们是怎样的败坏，这样遭到毁灭，他们还在欢天喜地，还在又吃又喝啊！所以这个背景就是这样，就是指着圣城啊，即将被掳了，遭到了仇敌的围困，他们还怎么样，还是在犯罪作恶，不知悔改，所以当悔改免被灭，你不悔改那就要遭灾，要遭到毁灭性的灾，就将要被掳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现在看从第一节开始，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是国难当前啊，在欢乐喧哗啊，国难都来到了，仇敌都进攻了，他们在欢乐还在喧哗，所以先知在为他们哀哭啊，先知在为他们哀哭。这里说有什么事，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使你这个满城的人呢、啊、都上了个房顶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顶呢、啊、曾经是他们喜庆啊宴乐烧香拜神的地方，是欢乐的地方，人们都上房顶，这是他们一种习惯啊。现在意思说国难当头了，怎么你这个城，你这个房顶上还是大家都跑到房顶，还站在那里什么呀啊，满城的满处都是呐喊，又是喧哗又是欢乐，所以叫先知感到好惊异呀、啊、是吧、啊、这国难当头，下面就你们中间被杀的这么多啊，又是被掳的，又是被杀的，又是逃难的，又是被捆的啊，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们还在那里满处，还是大家都上了房顶，还在那里喧哗，还在那里大声的呐喊，还在欢乐吗？这是一个问号，是吧？这是让先知感到非常惊异。所以接着说，你们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，也不是因打仗而死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城被围困了嘛，遭到瘟疫而死，遭到饥荒而死啊！啊，这么多人死掉，而且所谓的官长呢，都逃跑，都躲难呢、啊。这个我们知道在，在列王下最后一章以及历代下最后一章都形容啊，那个御军呢、啊，就是。这个皇家的军队也好，西底家本人也好，不是都逃难吗？从城的后门就都逃掉了啊！所以官长一起逃跑，都为弓箭手所捆绑，后面在追，仇敌在追赶，是不是、啊、被捆住了？啊！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，就是被抓住的人呢，结果就是捆起来了，就成了俘虏了。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，我看一下英文这句话什么意思，就是说他们逃啊啊，仇敌还离得好远呢，他们就往外逃，但结果也都被抓住，都被捉住，而且成了囚犯啊，成了囚犯一样。所以这样的光景，第一节你们还有心还在那满城的呐喊，上了房顶在喧哗，在宴乐吗？还在欢乐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现在这国难当头啊，国家都要灭亡了，巴比伦的军队已经都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了，而他们还是这样光景。所以第四节你看看先知是怎么哀痛，是吧？ 先生说，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，你们大家不要理我，你们不要来看我，我要痛哭，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竭力的安慰我。意思说今天啊，国难当头，众民都遭到了毁灭，我得不到安慰，我只有爱哭。这是先知是也体会神的心啊，主哭的时候我要哭，要爱他所爱，担他所担，忧他所忧。所以先知，你看这就是以赛亚，他看到了这样的光景。下面就讲到当时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主万军这一话是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，就是当时的光景什么，整个的异象谷，整个的耶路撒冷就遭到了仇敌的什么呀进攻，以至于整个的城都溃烂。你想了围困呢，一年两年下去，那么他们都没得吃嘛啊，遭到瘟疫溃乱践踏啊，被仇敌践踏烦扰啊，人人都在哀痛啊，死的死，饿的饿，是吧，多么痛苦，是吧，是这个日子来到了，城被攻破，后来不是城被攻破吗，大概两年零几个月，这城就被攻破了，哀声打扫山间，这是哀声遍野，到处就是悲哀，因为被杀的杀，掳的掳啊，凄惨的不得了啊。那么仇敌呢，以兰就是也曾经是附属于亚述的军队的啊，这带着箭弹都来了，还有坐车战车的，还有马兵都来了，基尔也是亚述的一个省份啊，都揭开了盾牌了，就是仇敌的这个战车马兵已经都成临天下，这个怎么样，军临城下，已经都来到了城下啊，这样的光景。你加美的谷还是指着异象谷，就你这个异象谷曾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谷，就是非常的属灵，这加美的意思就是最美的最好的意思，但是如今呢遍满了战车马兵，都在城门口都排了队了，这个都已经临到你的眼前了，仇敌的军队车辆马匹都来到这里了，你今天你还有什么欢乐呀，是不是啊。第八节说他去掉了犹大的遮盖，原来遮盖是指着防御，就是说犹大各处的防御也都失去了，都被仇敌占领了吗，比如说这里一个堡垒，那里一个防御，都没有了，都被剥夺，都被夺取。那日你就仰望，所以下面呢你看看，当犹大当时我们说这个时代就是什么呀，就北国已经被掳了，但亚述的大军的权势已经领导了南国，在西西家的时代，在开头的时候西西家不知道仰望神啊，还去求亚述啊，而且呢不但求亚述呢，而且还仰望自己，用自己的办法。你看当那日你就仰望灵库内的军器，灵库我们知道就黎巴嫩的灵宫啊，那个地方啊也是审判的地方，也是放兵器的地方，意思说我们快点快点，那把兵军器都多拿一点来，以为这样就能够抵抗仇敌啊，这不是靠自己的办法吗，防御已经都失去了，还在仰望灵库的兵器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啊，到处都破口啊，到处都是仇敌都进攻嘛，就聚集下池的水，这又一个办法，就是引水入城，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，把房屋拆了来修补城墙，你看这都是一种消极的措施，没办法，这破了堵这儿，那破了堵那儿，房子都拆了，你看看这种光景非常狼狈啊，非常无奈吧啊，就是想尽人的办法，又底下又一个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，可以盛旧池的水啊，这也是一个办法，意思把仇敌淹了他，让他过不来啊。底下一句，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不仰望主，也不顾念从古屋定这事的，那就是神呐、啊，神的作为。为什么神定这事？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仇敌来啊？为什么让他们被掳？你要思想一下呀，你可以找到自己里面的原因呢、啊。不仰望，仰望了什么？兵器、军器，仰望是人的办法啊。那真是修修补补啊，好像亚当夏娃一样犯了罪了，遮遮盖盖，推推拖拖，又是无花果树的叶子呢，把 做裙子把自己围起来啊，又是跑到树林里躲到树后面吧，你想什么办法也没用，你最要紧要悔改归向神，他们却不是这样。所以这就第一段到十一节为止，国难当前他们还是不值得悔改，还在欢乐，还在喧哗。这个佳美的谷充满了战车马兵，美好的意象谷现在是溃烂，是被践踏，是被烦恼，就如同啊有些个教会的光景不是这样吗？假先知异端假道都进来了，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，充满了什么践踏，被野狗啊，被仇敌啊，被假道异端践踏，溃乱烦恼，是吧？你再用自己的办法，你怎么搞来搞去都没用。这就是不仰望做这事的主，要仰望主，在求神的怜悯，他们却不这样。下面一段十二节到十四节是什么呀？仍不悔改。这个时候应该悔改吧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说。当那日，就是当他们国难当头啊，他们已经是弄得焦头烂额了，弄得简直这城市到处都是破口，仇敌已经都破城而入了，应该怎么办？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要哭泣哀号，头上光秃，身披麻布，就是让人要悔改啊，你要忧伤啊，头上光秃啊，就是指着你好像好比为死人哀痛一样，要哀痛，要忧伤啊，要身披麻布就代表忧伤，要哭泣啊，要哀号啊，所以今天唯一的办法就是悔改两个字，要彻底的痛悔自己。那么神还有怜悯，神的怜悯是领导什么人？就是肯谦卑、肯卑微、肯悔改的人。但是底下你看他们这样，谁知人到欢喜快乐，一点眼泪也没有。你们哭你那么去吧，欢喜快乐，我行我素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而且说我们吃了吧，明天就要死了啊，明天都不顾，只顾眼前吃喝，说这是魔鬼一个大毒计。所以你看现在我回到国内也是这样，这一条街多少个饭馆，多少餐厅，又是几个星星的几个星星的，没别的，到处就吃，当然吃喝醉酒麻痹人，麻痹自己，就明天死就死吧，反正吃够了，就只满足眼前。这真是走的是以东的道路，以扫的路，以扫路就红豆汤啊，红彤彤，我累死了，我累昏了，我打猎啊，我眼前先满足，眼前先解渴解饿就得，管他将来什么长子名分都不要了，是吧？所以不知道悔改。所以十四节神宣告，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，这罪孽知道你们死断不得赦免。你看到死都不得赦免，意思说你到死都不悔改，那么到死就不能赦免，不管你是选民也好，你是谁也好，那就不能得赦免，是吧？所以可见呢，我们悔改是多么重要啊，悔改是多么重要。那所以神亲自默示，以赛亚听见，从神那里听见了，这个罪孽知道你们死断不得赦免。所以有些人真是这样啊，可以说是至于死的罪了啊，一般来说是不至于死的罪可以赦免，但他不悔改，所以不能得赦免。这是万军这话说的，万军这话的意思，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但是你要靠他，他能改变，他能赦免，他能救赎，但是你不靠他，那当然就是到死 也得不到，得不到恩典，得不到救赎啊！所以多么可怜呢、所以我想我们读到此啊，我们应该为什么？为全地的人祷告，为许多教内的人祷告，也为教外的人祷告，让人们知道悔改，不要麻痹自己。现在车跳舞啊，赌博呀，一到周末那就是赌博场去了。这纽奥良也是这样，你去看吧啊！一到周末，这个汽车都往那条街，因为那条街什么街啊？那条街是赌博的那个地方，我一辆一辆一辆都往那边去。有钱没钱也去赌啊，再弄回一把来，都做梦一样的啊！这叫醉生梦死的。醉生梦死啊，吃喝玩乐，只顾今生，只 顾将来，非常凄惨。那作为我们，我们要带祷，我们要求主怜悯，求主赦罪，是吧？所以有些灾呀，你看最近这个澳大利亚灾，澳大利亚非常平安的，他们那里也没有战争，也没什么很好，但这个国家也是越来越败坏。嗯，据说新选的总理都是犯罪的，啊，所以就没有真的神不祝福了嘛，就那遭灾，说简直多少年都没有的这个灾，哪有这么大的灾，全城都淹了，是澳大利亚的第三个大城市，全城都淹了，其他还有好多地方也都淹了，这个是最厉害的一个地方。整个汽车都泡到里头去了啊！所以求主可怜呐、啊，给人们有悔改呀、啊，不要吃喝醉酒啊！明天就要死了，我们吃喝吧。叫你悔改，你还不悔改，那你说这就是不可原谅的啊！好，现在我们看下面最后一大段，是十五节，一直到末了到二十五节，这里讲的两种领袖，两种结局啊，这也是当时的光景。因为当时我们知道，在犹大有一部分人呢、啊，他们有这个首领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一些个大卫家的高官，他们不听先知的劝告，非得坚持要去什么呀？跟埃及联盟。亚述欺负我们嘛，埃及最棒了，埃及最好了，埃及最强嘛，就跟埃及联盟。啊，据说这个领袖头一个叫瑟波纳，他就是代表着城中放荡的首领。是大卫家的高官，你看他是掌管银库的，也比较就像现在的财政部长一样啊，是高官呢、啊。但是他怎么样？他背逆，他装备自己啊，吃喝享受啊，向神的是反抗的，他坚持啊走世界的路，结果你看像个球一样被抛出去，死于异乡。啊，你多高的地位，你不听神的话，你看看结局是什么？啊，是家宰，家宰就是宫廷长的意思，宫廷长，这官也够大的了。啊，他叫瑟波纳，这里说，啊，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，你去对他说，就对这个瑟波纳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你看神什么都看得见，他在做什么神都看见，有什么人竟在这里来凿坟墓？就是在高处。说这个人是高高在上啊，啊，自己真是高枕无忧啊，自己在为自己高处啊，你们谁谁都够不上啊，你也不会拆毁，也不会毁掉我的坟墓，死了都要安枕，是不是？为自己找坟墓，在磐石中为自己找出安身之所，两个为自己，是啊，就是说整个的人就是为自己，不但生前为自己，为自己死了后都得打，都得安排，像秦始皇一样。在过去中国一些皇帝不是吗，多少童男童女活着给他们殉葬，那凿坟墓啊，找到一个安身之所。所以底下神就宣告了，看呐、啊、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的缠裹，竭力的抛出去。紧紧的缠裹的意思代表什么？你紧紧的抓住，那你逃都逃不了你的命运，你最后的结局啊，竭力给你扔出去，他得将你滚成一团啊！所以你还当什么官啊？你还有什么地位？有什么威严呢、啊？有什么风度啊？就成了一个什么一个皮球一样的，滚成一团，抛在旷阔之地，就旷野呀、啊，就给你扔到这个一望无边的亚述啊，这个仇敌之地，好像抛球一样，给你抛走，给你扔出去了。你这主人家的羞辱，你就承认、啊、这是什么？你主人家的羞耻，他是王家的人嘛，你就成了一个羞耻，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，也在哪里死亡。这意思就是你在哪里，呵，满有荣耀，坐这个美丽的车，豪华的车，你就在哪里死，你半路就死掉了，就死掉了。而且我必赶住你离开官职，给你罢了什么？罢了权了啊！你必从你原位撤下，啊，撤职、罢免，多高的位也给你撤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称职啊，实失职啊，只为自己啊， 安乐享逸享受啊，安逸啊，是吧？死了都要找坟墓，都要为自己啊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恐惧战惊，不要因为今天神大大用我了不起，是吧？所以启示录有这么一节圣经啊，我们要受警戒。第三章的11节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一节。第三章的十一节说，我必快来，你要赤手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！我必快来，你要赤手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那本来他的位置很高，以后怎么样？以后以利亚金代替他了，不是别人夺去了他的冠冕吗？啊，像犹大也是耶稣的门徒啊，曾经是做耶稣的门徒，犹大也是，他本来在使徒的职分里有份，就这么的地位，是基督使徒之一，以后怎么样？以后别人代替嘛，失去了啊，神兴起外邦的使徒保罗，那真是代替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真是看见，真是要恐惧战惊啊！所以你要赤守你所有的，赤守什么？守住主的道，他没有守住，是吧？那么他一定是非常的有钱呐、啊，他管银库的嘛，啊，非常的都为自己为自己，结果全部抛出去，把人抛出去，你东西你财宝当然也都抛出去，你得多少抢多少夺多少，将来一天全部被剥夺，啊，一干二净，整个的远远离开，啊，职位也没有了，完全变成一个羞辱，这是一段，啊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首领。放荡的首领，有高官啊，自己有地位啊，在高处为自己啊，这个找坟墓，找一个安身之所，好像永远永远的来享福一样，结果都是个空啊，都是一场梦啊。那么底下一段就是神兴起另外一个人代替他，叫以利亚敬，这题目就招以利亚敬。成是伯纳直，他本来是书记，是吧？这个人呢，代表敬畏神的人，所以神把他兴起来。到那日，我必将我仆人，所以我们要做主的仆人，不要再做罪的奴仆，做世界的奴仆，做罪的奴仆，是吧？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，以利亚原名字就是神建立。神见你将你的外袍，这你就指着释迦那，你不是不称职吗？把你免掉，把你罢免，你的外袍给他穿上，你的腰带给他系紧，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，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，就他做公平长，那他当了官了，他代替你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雅也是这样，一生啊跟着大卫。帮着大卫打江山，也做了元帅，但最后怎么样啊？神兴起谁？比拿雅代替了约雅，代替啊，人家代替你了，是吧？最后到了什么样？到了大卫临终之前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他叛变，他参与叛变，没有守住自己的晚节，也是被去掉代替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啊，走到最后还是人家代替。外袍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职分，职分呢多么荣耀 啊一个外袍，人家穿上了。腰带代表能力、政权啊，那就是给你权柄啊，政权嘛，交在他手中了。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，就是掌管权柄了。而且神说，我把大卫家的钥匙给他，你看多大的权柄！这个人非常蒙恩呐、啊，可惜结局也不是好，是吧？大卫家的钥匙给他，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关无人能开，像菲拉铁皮教会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你谦卑，你做主的仆人，你遵循主的道，就有这么蒙，就这么蒙恩。但是要一直守住主的道是不容易的呀。你看很好嘛，给他权柄，而且我必将他安稳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给你安稳，是吧？所以不在乎工作大小，你是个钉子，要钉在坚固处。定了个稳，是吧？他必做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， 就当时他掌权的意思。他说这样，但是二十四节就开始告诉你有问题了。大家看啊，24节25节，这么好这么好，你要赤手，你要占尽，你不要怎么呢，富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一代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这个富家就是他自己的家庭。我们注意啊，我们常常我们个人的家庭会连累你的，这人就是这样，他个人的家庭所有的荣耀，就是说他家里都占了他的荣耀，都有份于他的工作。就好比一个当官的嘛，结果什么呀，大舅啊小舅啊三姨子什么二妹子什么都来了，都去当官去了，一大堆人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好像小器皿从被子到酒瓶都挂上一样，看来挂了一大堆，意思都沾他的荣耀，都是有份于他的工作。哎，你当官我也有份呢、啊，所以什么什么这个位置给他，这个位置他都是亲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25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，就指着这个以利亚金，你本来是坚固处的钉子，但是因为家族的残垒必压邪挂上太多了嘛，你的心情啊，你的家庭的重担啊，压着你啊，你就不忠心于主了，你这钉子就歪斜了。为什么被压邪？我想主要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偏离了主的道，只重亲情，整天想的就是我的儿子、我的媳妇、我的女儿、我的后代，是吧？只重亲情，偏离了神的旨意，你才歪压邪了。神的旨意不要紧，我的儿子要紧，我的女儿要紧，我的亲人要紧，是吧？重亲情，结果就成了重担。所以下面说被砍断落地，压着太厉害，不就是砍断了吗？就掉下来了。挂在膝上的重担，这重担就是大小瓶子，就是亲人呐、啊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又是媳妇，又是侄女，又是侄儿，又是外甥媳妇，又是外孙子，哎呀，都来了，这一大堆成了重担，必被剪断。结果被剪断，压不起了吗？你拦阻了神的旨意，拦阻了神的工作，也不称职了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所以神太公义了。你好，我把你建立起来，但是你最后你这成了你的重担了，那么结果也是被压断。那你说这个结局也不是太好，也不是太好，是吧？两种领袖，两种结局是不同，但是呢，最后我们要受警戒，不要因为人情亲情。就是说这个以利亚敬没有恒久在神的恩中，钉子本来是在坚固处是钉稳的，现在钉子都不稳了，就好比一个它的负荷量太大了嘛，你这个重担太大了，那么你当然就压斜了，因为这个桌子能够承受多少斤啊？你非得再重成那个大重担都搁在上面，那受不了，这钉子就歪了，歪了就断了，断了就掉下来了啊，这不是很具体的事情摆在这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哎呀亲情没关系，啊人情没关系，我们人情也很重，我跟他关系好就把他拉来，都不是神的旨意，拉来一大堆，结果反对你倒是他了啊，我们也经历了，哎，神的仆人呐、啊，喜欢的人，结果他喜欢的一个都待不住，那一个结果也不好，是吧？不要我喜欢你喜欢，神喜欢我们就喜欢。是吧？我们不要这么多亲情、人情，还有个人的私情、自己的私爱、自己的感情都加在里面，变成重担。这个重担就必被剪断，就会被剪断。哎呀，所以我说这一章圣经啊，都是我们的警戒啊。第一大段讲的异象谷啊，你吃喝快乐，军队都来了，你还不战兢又不悔改，那么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这个罪都不赦免。第二大段讲了两个领袖。那舍巴纳是这样的败坏，只为自己，结果像个皮球被扔出去，是吧？以利亚敬很好，成为神的仆人啊，敬畏神，侍奉神，神把大卫家的钥匙都给了他，他有权柄，但是太多的自己家里的这些事情，连儿带子孙都挂在上面，挂不起啊，挂的太多了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偏离主的道，更不要偏离神的旨意。以神的旨意为重，以耶和华为至大就好了。 不然的话，你看你这么好这么好，最后也是被砍断被压斜，那这个重担也担不起啊。这是神说的，神都看见了。假设我们的神是了不起啊，他无所不见的、啊、你这么好这么好，你好中你善中还有恶，义中也有罪，所以神指出来钉子就歪斜了。所以让我们能永远坚固在他的旨意当中，坚固在他的话里，在他的道中，永远能蒙保守，让我们都能够恒久在神的恩中啊，不至于歪斜。好，今天